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贤子，很高兴又和您再次相聚在云端小人物大故事。我们记得圣经中说，我们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若我们不赞美，连石头都要兴起来赞美他。于是在我心中常常向神来倾诉说，主啊，到底什么叫敬拜，什么叫赞美呢？很荣幸在一次特会中，我认识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敬拜者，他有坚毅的眼神，吉他是他的兵器，他开口唱歌时声音有如大海的水声，当他的乐队发出音乐的时候，我能感受得到千军万马一般破阵子的场面，深入人心，同时令人震撼。于是今天我们很荣幸的把这位嘉宾邀请到了我们栏目的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他的里面有怎样的一种属天的力量和特别的生命力。在这位嘉宾登场之前，我们首先要有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羊诗歌负责人林婉容老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大家好，我来自台湾，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也非常感恩有机会能够认识在大陆的熊燕弟兄，也就是大卫之声音乐事工的创办人。今天我相信透过他的专访，大家都能够非常的有得着，从他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证里面能够大有收获。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的，谢谢您。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透过网络在空中一起相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聚集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我们为熊燕弟兄来感谢你，谢谢你赐给他这样丰满的恩赐主啊，你更赐给他一个为着神的国度的一颗热情跟一个永不放弃那样子的坚毅的心。主我们感恩，主我们也求你就施恩赐福一下这段时间，你的圣灵亲自大大的与兄弟兄还有与我们众人同在让他口中所说的所见证的高举你的圣名，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也叫那个软弱的得力量灰心的能够得着鼓励。主啊不管弟兄姐妹都在什么样的光景，主啊，今天愿你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的当中叫一切听着见证的人因着你重新得力，在你里面重新找到盼望，重新找到方向。哈利路亚，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天父的手中，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林老师，谢谢您。刚才林老师也介绍过了，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名字叫熊燕，也是中国大陆原创诗歌团队大卫之声的创始人。现在我将很荣幸的来介绍一下他。熊燕弟兄来自湖北武汉，国内原创敬拜团队先驱大卫之声的创始人兼团长，2008年领受呼召成立了大卫之声，2013年制作发行首张原创敬拜专辑《求你临到这地》，2015年发行第二张原创专辑《回转》，2017年年底发行中国首张现场 live 敬拜专辑《奇迹之夜》，2019年与小羊诗歌共同发行专辑《生合唯一》。我们一定记得在那段特殊的口罩时期，当千家万户都闭门不出的时候，就是这首《生合唯一》打开了无数紧闭的心门，从此领受了在国度当中众肢体合一的呼召。熊燕弟兄多年来坚持创作赞美诗歌数百首，始终致力于培养和训练各地的敬拜者， 及团队，坚定心智，与众肢体们一同推动中国敬拜赞美复兴的浪潮。现在我们就正式有请今天这位特殊的敬拜者，我们的熊燕弟兄和大家打个招呼。熊燕弟兄您好。
Hello， 平安，大家好，各位肢体，各位家人，我们一起在祝你平安。
我跟熊燕弟兄是老乡，为了要采访他，我回了一趟武汉，专门跟他见了一面。我是对他真的很好奇，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舞台上的敬拜者，我觉得在他的生命中，他领受了很多次神对他特别的计划和呼召，因此他也能够勇敢的去实现他，去践行他，甚至去推动他。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勇士。所以熊燕弟兄，让我们今天开始从你信主之前来聊一聊，让我们看看你以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惭愧啊，我跟玄子姐妹是武汉老乡，很荣幸上这个节目。我说这个节目可能是小人物大故事，但是到我这儿来，我可能是小人物小故事。我呢没有什么大故事，我是一个景象比钻石还刚硬的人。所以为什么讲神迹奇事呢？我其实信主之前到信主的过程，包括信主以后，一路是神迹，要么就是神把我给打服了，要么就是神爱我把我给爱服了，反正一路都是经历神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刚硬的人，如果不是神迹奇事，我不会这样坐着大家的面前和一群有爱的家人啊、学子姐妹啊、这么多同工啊、林老师啊、牧师啊，我跟大家说我们是家人，不会的，我是一个罪人。
那你以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简单的说吧，在体制内大学毕业考国家公务员，这个可能国内的比较清楚一点。咱们千军万马挤了一个独木桥，两个独木桥，一个是高考，一个是考公，然后考到了山东青岛市的黄岛区的土地局，然后就是在体制内嘛，大家都知道的那一种环境。那段信主之前，其实我也觉得没什么多讲的，最简单的讲就是面对生命的逝去，我不但不会感到悲伤，我还会去咒诅他。我是从小不信鬼神，但是去世的是我的一个同宿舍的兄弟，他有一次跟一个其他局的喝酒，就从阳台上摔死了吧，那都20多岁，村里面第一个大学生出来的，曾经跟我是公务员单身宿舍的室友，但是因为在酒局上有一些不算什么的，那就是酒局上的一些，后来他就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嘛。但其实没有什么矛盾，后来区里领导组织给他开追悼会，我是真正的咒诅过死人的。我的心刚硬呢，如果你得罪了我，我就当时现在体制中嘛，对他的遗体不是咱们也鞠躬嘛，所有人都哭，我是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我朝他的遗体鞠躬的时候，那是区里的追悼会嘛，我说你有本事你起来跟我对着干呢，你躺在那里你动不了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以前的我，真实是这样。
其实你的当时的那个环境，用我们国内的说法来讲，尤其是那个年代，是让人很羡慕的，是吗？
一饭碗，嗯，土地。
那不是一般的老百姓的子女就能够到那样的工作单位去的，而且它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终身都能够让你在体制内享受了很多的待遇。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人性的真实、诡诈和罪恶，可能会让你产生很多的想法。讲一讲你当时在那个环境里，你的感受是什么？
零几年的时候，中国相对来讲的各方面的政治氛围还比较好，应该是比较松的一段时间。但是人们看不到的角落里，在体制内，其实黑暗的事情每秒钟都在发生。像我在土地局工作5年的时间，我身边我们局里啊，我们区里啊，办公室上吊自杀的，意外车祸身亡的，还有刚才有我的室友喝酒摔楼底下摔死的。咱们不说小事吧，人命的事我都经历好几次呢。我时刻都承认我是一个人。不是说我信主之前就是绝对的坏人，当时见不到主是肯定的啊，但是也不是说信主了以后就是个好人。其实好坏只有神是绝对的，对吧？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你问着我这个话题，你说谁愿意离开那个体制呢？对吧？至少你很有 power， 走到哪里你很有面子，你很风光，真的是可以决定很多人的前途。因为我们是管土地的嘛，你可以决定很多人的命运。随时我也不用花钱，对吧？我也买东西商场随时都有别人送的卡，出门别人都可以有车接送的。那从一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你不会去舍得离开的，不会的。因为我们是人，那我觉得绕来绕去吧，我觉得和姐姐有关。我姐很早就信主了，她在深圳打工的时候接手了主，后来她工作调到北京，她从我读大学的时候就跟我传福音吧，她一直锲而不舍的。所以我只能解释是说，神给了一个良善，借着我的亲姐姐给了一个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里，就是那有一些良善。也就是说我在体制内，说实话啊，你要说物质方面还有权力方面，我走到哪里就是我们传统概念上的所谓的人上人，真实是这样。加上我又是在土地部门，但是很多黑暗的事情一再的去冲击我，其实很多年时间我是沉迷在其中，你很享受的。 真的很享受。老百姓没经过人民银行吧，我跟他们人民银行的吃饭，工商银行的跟我还吃不着，那你很享受，你不会有一种罪恶感，因为你现在其中你不知罪啊，你很享受，对不对？但是反复的冲击呢，最后和我心底的有一个良善的东西发生了冲突，真的很严重，冲突到我觉得我虽然各方面很好，虽然我的全家族啊、亲戚朋友所有的人都说你疯了吧，你怎么会有这种疯狂的想法。我的那个关系是在省委组织部的，市里管不着我，区里就更管不着我，我是属于省管干部，也就是说所谓的金饭碗吧，这个编制是铁的，很多人是打破头就要抢这个编制的。他们说你就无法理解，但是我也无法说，因为我不知道原因。我知道现在的物质生活各方面非常好，但是我们这个身板啊扛不住这种冲击。什么冲击呢？就是当一个东西你享受其中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一个良善的种子冒出来，它有一个冲突。当时在我没有信仰的状况下，又是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为一个党员，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冲击，没有办法去面对，解决不了，就是它是个无解的。那我肯定不是属于上吊自杀那种人啊，无解的话我就是选择离开，其他没有任何原因。好多人说你啊，看破红尘的，哇，物质的什么这么哇，你都可以视如粪土。我摸着良心讲，我没有那么厉害，我还达不到保罗那个境界。家里有需要，我母亲那个时候是病着呢，我是需要有好的物质的，但是我实在是解决不了自己那个冲突，我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还是感谢我的姐姐。
在那样的一个体制内的环境里，你手捧着金饭碗，但是你的心却快要死掉了。
对
啊，所以姐姐给你
万中十万中之一，一个正常的人肯定说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你看教会中只有几种人呢？只有病人、罪人，教会中没有正常人。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好人，你来教会干什么？我就是个不正常人。我其实很明确的说，但凡在体制里内待过的，能出来或者能接受耶稣的，我跟你讲都是不正常的人。正常的人没有办法脱离，绝对没有办法去逃离那种权力的包裹和那种物质和那种人人都来给你行贿啊，都给你递烟啊、递酒啊、请你吃饭的，没有办法逃离。中午海参，晚上鲍鱼，脱离不了。所以我是个不正常的人。
这样的一种不正常，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新约里面，世界要把耶稣钉死的十字架，只能选择一种，要么从善，要么就随从我们的耶稣。所以这个灵与肉的挣扎是非常真实的。但是真的很感恩你的姐姐能给你这样传福音啊。但是我据说听说是你在接受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个角力的过程啊，就像雅各一样。
哎，雅各那个境界我还，雅各是认识神的，没有。不认识神，那个，但是脖子那种硬邦邦的倒是真的是跟这个希杰说你们额颈呢比金刚石还硬，但是我是不认识神的嘛。当时跟着我们这个局长，现在还在，现在是青岛市的大领导吧，我就不说了。当时是我们土地局的局长，他带我去北京出差呢。当时我姐姐正好在北京工作嘛，我就请他吃饭，想了一年没见了，因为我们土地部门加班也很忙啊，真的是非常忙，就趁着出差，局长说那你去吧，完了你该报销报销，你随意。我知他知道我姐姐在北京嘛，局长也比较器重我。你完了去那个山里屯燕莎或者这个商场门口啊，天桥上买个空白发票就好了啊，回来就填，你填了我签字报销空发票。那以前的老北京天桥上都有发票，发票卖空发票，完了你回去你报说报十万，局长一签字 OK 就过了。那我就去啊，去请我姐姐吃饭，先带她去西单商场还是友谊商场吧，我忘了，北京也不熟。我说你这打工太苦了啊，就给你买各种东西。基本上我把她租的房子所有东西、家电、器具全部换了新的，反正回去千百条嘛。完了还挺好，她也很感恩啊，亲弟弟。就是这么和睦的氛围，吃饭吃的什么最豪华的，好几百块钱一个人那个自助啊，吃嘛，报销。哎，很好，都很好。万万没有想到呢，我为她做了这么多，结果她一晚上什么事儿没讲，没有讲亲情啊什么，我们好。就没见，他就跟我传了一晚上福音，讲了一晚上耶稣，讲上帝，很真实的事情。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家人听着很有意思。当时作为我一个国家干部来讲，你看我作为权力的一方，我给你买这，给你买那，请你吃好吃的，这么久没见了，亲姐弟的嘛。结果他好像有点没有人味儿，知道吗？没信主的应该非常能够感受的，就觉得这个没有人情味儿。作为一个弟弟，跟你做了这么多，那你给我讲点人话的，他没讲人话呀，全是讲的神的话。我后来那就拍着桌子走，那天饭没吃下去。桌子一拍，我就不聊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你跟我讲了这么多年，你看你现在什么样？你看你的电饭煲都成什么样了？我还得给你买新的。我说不吃了，桌子一拍，我说国家干部，因为那个范儿嘛，就走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不欢而散了啊、
哎！不欢而散，我拍桌子走，我真的直接把桌子拍响了，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茶杯什么那个碗器，腾、就是那种。后来新主以后，我听我姐姐讲的啊，她说你知不知道？我当时也没有很意外，我了解你，我弟弟我还不了解你，但是后来我真的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已经尽力了，我这个弟弟没救了，他实在是顽固不化，无可救药。我姐姐原话是，我这弟弟是无可救药的，这就是中间经过了这样一个冲突。
所以后来其实你回去以后，你毅然决然的说要辞职，要砸掉这个金饭碗。那个时候还并不是明白真理，知道自己需要救赎，而是在那个环境里快死去了，你想活下去。
哎，我觉得好像另外有一个我一样，表面上我是人人都羡慕的、但是真实内心的我，包括我的亲人啊，我的家人，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讲，我只是说哎呀，我要去考个研究生啊。其实你这个就不正常的话，你已经在土地局了，你考完研究生出来，你可能还得去送外卖啊，明显就是编造的理由嘛。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对外人说，我觉得有两个我，那个表面的我很好、但是内里有一个我觉得真的是要死掉了，没有办法呼吸，那就是良善的种子。我觉得是
现在我们真的是明白了，那个寻求良善的你，那个生命的呼声为什么越来越大，就是你姐姐多年来横切用泪水浇灌出来，在她的祷告里面培育出来的。
雅各书里面有嘛，说一人祷告是大有果效的、真实的。我不是追求良善的人，我是很享受的，只是说那个良善的种子，善和恶它是没有办法兼容的嘛，光和黑暗是没有办法共存的，导致我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我听到你得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都为你捏把汗啊，因为稍微一软弱，其实人就容易陷在最终不能自拔。信主以后跟随姐姐就到北京去了是吗？而且到教会服侍了。
对，他们当时北京的家庭教会，北京还是比较严格的，他们是家庭教会，神的智慧吧。他说我们这也没人会弹琴呢、也没人识谱啊。其实我姐就识谱，她从小学小提琴呢。哎呀，不识谱啊，你帮忙啊。我说好吧，行吧行吧，你这个专业上抬我一下，那我还是愿意去帮个忙的啊。就是这么地吧。但是一步一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信主的见证。我觉得绝大多数人走到这一步了，愿意走入神的家了，后续剧情的发展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已经回家了嘛，在父神的怀抱啊，在神的恩手当中。我觉得很好奇的是，其实你是学理工科出来的啊，可是为什么会走上音乐这条路呢？据说后来神亲自来启示浇灌你，你开始搞创作了对吗？
是，我学工科也是被逼的，我父亲让我学工科，我的父母都是地区文工团，以前是鸳鸯地区文工团，以前中国的有一个行政区划叫地区，后来没有了，现在就是省，跟省是平级的。我父母都是属于地区的文工团啊，文艺工作者团体，可能不在中国的不太清楚文工团，是中国的应该很清楚啊。文工团最常见的就是春晚上面啊，什么煤矿文工团呐、海政文工团呐、
邮政文工团、
对，邮政文工团、空政，我父母都是地区文工团的。但是他们那个年代比较早的，我父亲是46年的，我母亲是51年的，所以他们那个年代搞文艺的基本上是很苦的，也不受重视。虽然不像臭老九吧，但是也基本上是半个臭老九了。不知道这些词儿海外的家人听不听得懂啊？
国内的家人觉得很亲切。
哎，很清楚，在文革啊，或者说后天年代，对，有历史感，他对某一种群体，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嘲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属于臭老九，你就是就踩在脚下的那一种，就是侮辱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号。我母亲专业是小提琴，二专业是爵士鼓，我父亲主专业是二胡，四专业是指挥小号。就是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我们的这个讲法、
啊，真的，那时候父母好像都这样对子女说：“知识改变命运啊！”
哎，不，他这个知识有名号，这个知识里面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改变命运只有是工科和理科才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工科，对吧？搞历史政治你是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所以，因为可能学习能力还行吧，逼着我去学工科，那我也学呗。但是可能还是有基因吧，从小我是在文工团大院长大的，各种吊嗓子排练，各种乐器，各种管弦乐团的乐器调音干嘛，反正小时候这个环境长大，可能还是有些耳濡目染吧。后来读高中的时候有自学了吉他，跟我父亲又请教了一下，他不太愿意教我，我说行吧，哎呀，你们专业的我自己研究吧。他们不是不愿意教我的，他们是不想让我干这个事儿。
但是上帝好像给了你这样音乐的天分啊，据说你对音乐的听力是非常厉害的啊。
耳朵确实，这个是我父亲都比较佩服的。但是神其实对我是有一个打压的过程，信主以后其实神是给我压住的，我自己也是不敢，有一种胆怯，因为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就是说我要么就不信，信就认真信，就是说如果半信不信，或者说你信了也好比不信，那信着干嘛呢？虽然我还是身上有罪性啊，我始终说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圣徒啊，我有神的圣洁在 身上，但是仍然经常会软弱，有时候犯罪，这个是我得承认的，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每个人都不是，但是我很清楚。所以音乐方面其实是我自己也不敢，神也给压了好些年，一直把我的人给降服，然后把我的三观嘛，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彻底的给他修正了，然后再把我的音乐细胞也要修正，因为那个音乐细胞不是属神的嘛，对吧，它也有一个降服的过程，就你刚才说我的听力我都有一个降服的过程，压了一些，压了好些年的。
听说你的爸爸演奏乐器差微一点点的这个音不够或者高了或者偏低了你都能听得出来，那听我们原来教会最传统的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耳朵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说心里话接受不了，刚信主的时候人被降服了嘛，就是你找到了一个出口，那我就觉得里面那个我后来才知道是良善，这个良善给我带领到，那我等于说我的这种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人生冲突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地方，或者说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耶稣。那找到了以后呢，这是才是第一步嘛，我们说神是陶匠啊，我们是泥土啊，那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他这里不对不圆呢、啊、再捏一下那里，哎，这个还有问题再捏一下，其实每捏一下都很疼的嘛，我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胚子一样要交互，但是心里啊有一种感觉，这什么音乐啊，我的天哪，太难受了。我说这帮人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懂，怎么能站在上面唱神的歌呢，我说太差了，我的耳朵听不下去，我人也接受不了，赶紧结束。你别上面哎呀摆着一副很陶醉的样子，你知道都会有这个过程嘛，每一个信主的啊，摆一副很陶醉的样子，你就感动自己嘛，你赶紧结束听讲道吧，听讲道比较靠谱。这音乐我实在是受不了，当时就是
这样。这个过程神是怎么样扭转你的呢？
我刚才说的嘛，如果不是神迹我没有办法。你看我学的是理工科，我从小不信鬼神，就是逻辑特别理性，就是你一定要在道理上给我摆服了。但是教会的客观上事实啊，那个音乐基础啊都是奉献时间在敬拜上面嘛，都是各有各自的工作，也没有谁是专业的，对吧，很正常。那对我来讲我就服不了啊，我觉得我难受接受不了啊，所以在这个逻辑上不可能驳倒我，不可能让我说哦你们的音乐很好听，不可能，绝无可能。我父亲拉二胡稍微有超过十个音分，十个 sense， 我就说你没拉准，我父亲很崩溃，我是这种。那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迹。我现在回想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可能觉得到时间了。就是在有一次主日，还不是什么特会啊，就是主日聚会，而且还没开始，在那里放音乐，师傅妹老师的那个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向高倾倒，全然为你。当时也不知道嘛，当时哪里知道，就好像知道一个赞美之泉都不知道。听着听着主日聚会啊，你现在来祷告坐着，放的很轻柔的音乐，记得在这首歌直接给我整趴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不开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没有患癌症嘛，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但是这首歌就让我开始哭，没有任何的原因，然后我坐不住了，我就跪到前面去了，跪着趴着地上哭。结果那一下一直到聚会开始，然后到聚会结束我都没听，我整个就是那个状态，哭完了差不多一大包纸巾，干干净净全哭完了，眼泪鼻涕。他那个曲子放完了以后呢，就是主日的流程嘛，敬拜团队的演唱。在我那个哭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哇，从来没有觉得敬拜团队弹出来的音乐这么好听，也不是叫好听，我就觉得就摸在我的心上。我现在再回归理性，就是说神借着那一个上午，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缘由的，不是我今天发生了个很伤心的事情，没有，就是他不讲道理的在那一天上午把我的耳朵给降服了，实际上是把我的心降服了。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只要是弟兄姐妹唱歌都好听，真心的，尽管我的耳朵仍然是知道、哎、你们这个和声用的不对啊，或者说唱的不准啊，节奏有问题啊，我的耳朵仍然是很敏锐，但是我觉得很好听。那我就会想，如果咱们能够唱的准一点会不会更好听呢？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唱不准啊，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好。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可能我的耳朵是真正的被降服了，特别真实，
真是感谢神亲自触摸你了，转化你了啊、哦！我觉得一个灵魂的歌者首先是要接纳灵魂的，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灵魂的歌者医治他们，首先是我们要能够理解他，接纳他，甚至于我们能站在神的角度理解音乐能够给人带来什么的，太奇妙了。当你这样被神转化以后，接下来神对你的计划是什么呢？
哎，我经历的凡是神迹都没有道理可讲，没逻辑，因为讲逻辑你是没有办法去征服我的，包括神也是一样。当时觉得我姐姐讲的什么上帝耶稣，你要能够我证明什么事儿？就是像有些先知啊，你这个羊毛是干的啊，外面有水，第二天还来一下啊，你别生气啊上帝，你千万别生气啊，羊毛是湿的外面没水，还来一下神迹。其实我都没有那个胆子啊，但是我觉得你在逻辑上没有办法去自洽或者让我觉得很融洽，那我就不会去接受。 所以现在每一步都是没有逻辑不讲道理的，包括我创作也是，我以前就写歌嘛，从小学的时候我们音乐老师也很有意思啊，他搞个创作课，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写一下，你们觉得小白船好不好听啊，小白船好听，你们自己写一个用小白船的旋律啊，哒滴哒哒滴啦哒哒哒哒，有说小白船对吧，我们就开始自己写啊，这个倒没什么，我一直有创作的这个能力也好，或者说这种恩赐也好是有的，但是对我改变最大的是我信主以后再也不听流行歌了，尤其是我的创作，我只要有旋律出来就一定是赞美诗，以前有的时候干什么的时候就哼一个旋律，哎，然后就想了一个什么词儿就出来了，后面还有一些让我去写什么流行歌啊，还是可以走那个世俗的，我说我也想，但是我没这个恩赐，我说因为我从信主以后确实是只要脑海里有旋律出来它就是赞美神的，世俗的歌出不来了，正好林老师有一段时间我们说中国的环境比较差，我们去走一个三类诗歌，我说三类诗歌呀，我只能说尽力站幕后，实在是这个恩赐从我信主那天神就给拿走了，除了一些主题曲就是命题作文啊，比如说武汉的华中电力集团啊，还有北京那个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什么华中农业大学的主题曲啊，五大集药之星公司的那个企业的主题曲，他会让我写，他把歌词放，然后我们要什么感觉，就八股文我是可以写的命题作文，但是那个不叫创作啊，我不认为命题作文是创作，我真实的创作确实是写不出非信仰类的歌了，这也是我现在有点苦恼的，这个我认为是对我最大的一个神迹，在我来看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你写旋律同样都是旋律，无非一个是填一个赞美诗词儿，一个是比如说什么民谣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对我来说不可思议没逻辑的就是只要有一个出来它就一定是赞美神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没有逻辑嘛。
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出来的就是音乐，填世俗的词儿它就是流行歌曲，填经文它就是赞美诗，但是其实你自己知道这个就是赞美诗，因为它是从你的灵里流淌出来的，是圣灵给你的启示，所以你拿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作品。那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一般写一首赞美诗要花多少时间？
不定的，就是也没有逻辑，最短的十分钟吧，就是第一张专辑《求你临到之地》里面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很奇怪的，这首歌也是我们整个施工到现在单曲里面点击量最高的，就是听众最多的，但是恰恰这首歌我就没花功夫，那时候应该是09年吧，自己做了一个小的乐器行，早上打扫卫生，东擦一下西擦一下，擦完了以后就坐那里读圣经，那个时候我自己定的是早上就是读诗篇的时间啊，周一三五七顺着从第一章往后读，一二三四五二四六倒着从150往前读，自己给自己定的啊，那天刚读到148反着读，所以那天是星期二星期四或者星期六，应该是星期四或者星期六读到148，读着读着还没读完呢，这旋律就下来了，然后我就赶紧拿笔把谱子记下来了，记完了就所见即所得，都没改过，那个手稿我现在还留着呢，没舍得扔。
而且是马上出来了吗？
是148的词儿，读着就这里面要赞美，要这高处赞美他，众使者要赞美他，诸君都要赞美他，天上天，天上的水，日月都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要赞美他，就是诗篇的词儿。
那这样吧，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想来一次耳朵上的熏陶，请问弟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唱一唱你的一个早期的创作作品？
唱一首《神啊我的神》，这首歌也是在林老师小人诗歌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已经发布了，是我们基因原创的第三章，因为我发诗歌是看感动的。是看创作时间的，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首。Zoom 啊，不是唱歌的一个平台，所以大家如果不太清楚呢，就将就吧。感谢主了。
许愿弟兄虽然他总说他超理性、超逻辑，但是在神的眼里，我觉得许愿弟兄是超可爱啊。
我怎能忘记你？当我在黑暗软弱中跌倒。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如此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当我是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在绳索中瞻仰你，为要得见你的能力和荣耀。神啊我的神，我切切寻求你，一直安慰我，你永不撇弃我。神啊我的神，我日夜思念你， 在你的怀中，我心得饱足。
特别的感恩啊，我觉得神的拣选和神的带领实在是奇妙可畏。熊彦弟兄从人性的这个斗争的漩涡中，从罪的那个泥潭中被神这样的呼召拣选出来，一下子就分别为圣，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这个过程真的只有神做得到，连自我努力都做不到。那我想问一下熊彦弟兄，在你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我相信发生了很多的见证，有没有什么特别感人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呢？
感人不敢说吧，感动我自己了，就是我的母亲呢、母亲是2008年确诊的癌症，新闻联播播音员罗京，中国人应该都知道，母亲基本上跟他是同时间。然后罗京呢半年就去世了，这是网上查得到的，因为他是国家的形象嘛。那我母亲是2013年的6月份在我的怀里去世的，我抱着我的母亲，他在我的怀里被主接走的，一共是5-6年的时间了，是神迹。在这个过程中，我姐姐不在，在北京嘛，我就跟她传福音了。后期我姐姐就把工作也辞掉了，回来了照顾母亲。我是一直陪着我妈妈的，这5年的时间。后来我母亲也信主了，她以前是什么都不信，后来去练菩提功啊，信那个菩提啊，信主，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后来她也在教会里弹钢琴，参加诗班啊，每天戴着假发，特别可慕。我真的是觉得在她生命最后的时间能够接受耶稣，我记得是2010年的时候，很开心。他因为没有办法去到教会，所以后来他们是到家里给他洗的，因为他已经就是、后来呢，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母亲说，做妈妈的还是要给你一点帮助啊，说好啊，老妈你给我祷告啊。这个专辑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你凭什么你做这个，其实也不是我凭什么，我说为什么今天主题要是基督的信呢，我觉得信就是很平常的嘛， letter 嘛，属灵的 ministry 啊，岂不更有荣耀。那我这个 ministry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对吧，都是神给的，我只是把它当一封信传递出去。我母亲她首先就做了这封信，她当时已经是身体非常差了，我只骑着小摩托给她送到录音棚，然后正好她那还有电梯，没有电梯她又搞不了这个事儿。她就说我来帮你录小提琴，我说你身体扛不扛得住啊，我在录音棚里面我的要求也很高的，她那是拿琴头她那个是抬不起来嘛，其实很吃力的、也就是说那你那个把位是把不准的，很虚弱，但你得把不准的。那时候他已经经了11次化疗，3次放疗，一般人2次都扛不住了哈，11次化疗。所以这个是我很感动的，他就真的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真的是帮我啊，那也想给儿子省点钱嘛，亲妈给你录的不用给钱的嘛，帮我录了小提琴部分，大提琴后来是找另外一个弟兄录的。所以我很感恩的就是这个。后来专辑发行了，我拿着那个内页啊，因为我内页还专门放了我和母亲的照片。这个专辑出来可能不到半年时间吧，几个月时间我母亲就被主接走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感动别人不一定吧，但是真是非常非常感动我自己，因为我知道他当时身体的状况，我是每天陪着他的，他那个腿肿的就跟肿这样的，但是他实际上已经是身上没有肉了，就是骨头，全部是骨头，你就和你看的骷髅架子完全没有区别，每天水肿给他按摩呀。所以我知道他的状况，他说这个话也就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然后他又真的去戴上假发，穿上宽宽的衣服，因为他肚子已经肿这么大，里面全部是肿瘤，葡萄状的肿瘤，一串一串的，已经填满了他的身体，淋巴嘛，全身的循环系统长肿瘤，穿着很宽的衣服别人看不出来，然后戴上假发还画上口红去录音。我当我妈妈的录音师嘛，我是手抖了拍了两张照片，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拍，我都忘记拍照片了，因为我全程都在流眼泪，甚至说我回头一看没有留什么记录，那个照片都是很模糊的，我差不多了，我想起还没拍照，我赶紧咔咔了一张，其实都是抖得不行那手。
我们可以理解得到，妈妈其实她是倾尽全部啊，帮助你完成第一张专辑，这个里面有爱儿子的心，其实也有爱主的心，爱音乐，爱主，爱儿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哦，是你隔着录音棚的那个玻璃，然后这样拍。
我母亲就在里面录音嘛，当然这个不是同一个时间，但是是同一个地点。
妈妈还专门打扮。
她戴着假发，戴着发箍，你看，因为她当时太瘦了，如果不戴发箍，假发会掉。
每一位音乐人，尤其是我们主内的这些创作者们，每一张专辑、每首歌，其实背后都有生命的故事。就像我们熊彦弟兄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妈妈的爱、妈妈生命的故事镌刻在里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听一下熊彦弟兄在整个的中国大陆福音诗歌的这个推动的浪潮当中走过的一些脚步。
这个倒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聊的吧，反正音乐好像都感觉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通过音乐彰显的是神嘛。其实我就觉得说，我更多的一些是当时比较 较勇敢啊，做的几个事我觉得是与福音是有关系的啊，值得讲一下。如果和福音没关系呢，我觉得也不需要特别讲。
这个是，
这是我们团队还差一个吉他手，一个键盘手还不完整，因为当时他们工作太忙，这是拍回转 MV 的时候拍摄现场，这就是我们团队大陆之声。
这个 MV 据说还是徐亮导演拍的啊。
对对对，当时是拍了四五天呢，走了很多地方，一两千米的悬崖绝壁，你看到所有的那个 MV，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没用，就是悬崖峭壁的，我们都往上冲，每个人都被晒秃噜皮了啊。
专辑的名字就叫回转吗？
对，当时有一个领事就是用媒体去传福音，我始终相信音乐本身会说话。当时这个 MV 在 QQ 音乐上，在网易，在主流平台都有传呢，而且点击量还挺高，当时还没有进入短视频的时代，但是我就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媒体媒介尤其是视频呢，比音频更能够去传递信息。
我记得有几个福音行动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也是上帝很巧合吧，刚好是有一个姐妹她要结婚，我们几个喜欢静脉赞美，作为静脉赞美，我当时也很辛苦啊，在武汉跑了所有的船，选了这么一艘，你看上面叫黄鹤楼号，是武汉最大的一个，所有的船我都去看了，这个船的甲板是最大的，因为我想做一个真正的露天公开的，不是躲躲藏藏的那种敬拜，我一直想突破一下，就借着这个事儿呢，做了这么一场，前后准备了很久很久很久，这也是中国没有人做过的。这是在甲板上面，这个甲板可以装400个人，这个船就一共可以装420个人，除了船员、船长、服务生以外，就只能装400个人。当时有很多人在岸边没上了船，你看那个上面是长江大桥，上面有公交车，看到没有人，当时长江大桥上的交通是停止了，其实桥上是不让停车的，但是我们那个音响租的是最好的音响，所以岸边还有桥上是听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都哇，车全停了，私家车公交车。我还有一些视频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分享这一段，很有意思。
好的好的，
这一场的结果啊，我认为是有两个，这个船当时湖北省的两会的主席在上面，中南神学院的院长在船上面，所有的三自教会的领袖在上面，甚至还有湖南岳阳的，这个照片里面就有啊，湖南岳阳的两会的主席，还有家庭教会的基本上都在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所以你看到这个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领袖，甚至还有省两会的领导，上面有改革中的，有福音派，有灵恩派，什么派在船上都有，但是我就不跟大家指了啊。意思就是说在敬拜里面没有宗没有派，大家合一，家庭教会什么三自教会，这平时可以打起来的，这都是全国各地的，从北京的，还有从日本过来的，有连云港的，江苏的，有温州的，有四川的，上海的，各个地方的，这是一个，不要分宗派，什么都不要分啊，一起在主里合一。第二个是船上的服务生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信主了，在上面全是教会的嘛，都是各个教会的领袖，所以后来就有人跟定了教会。我在所谓的台上嘛，就看得很清楚，那服务生穿着制服，后面全部跟着举手跟着跳。
今天在这个主题里面，其实我们很想和熊元弟兄聊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家里我们单独听音乐看手机里的敬拜，和我们在敬拜现场所领受的敬拜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视频，让我们大家看看现场敬拜由熊元弟兄他们发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是很渴望的，但是我很少参加，因为现在这样的机会好像不多了。对，这是现场。我们的同工啊，谢谢啊，大家已经领略到了现场的那份火热了。所以熊元弟兄，那你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们现场敬拜的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确实是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现场被征服的。我有一段时间不想上台，最初不想带敬拜，我就是在台下特别感动，我很喜欢在下面那种感觉，现场确实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为什么我选这个视频，其实它是很久很久以前拍的，好多年了，你看也不清晰。这是在湖北省两会的最高机构啊， 湖北省的感恩堂，其实在这种级别的三字教堂呢，他们从来没有过这种尺度的敬拜，这个都算很保守的了。在这一天之后，就有很多见证，有血漏的得医治的，反馈了很多见证，这是我当时并不知道的。所以我想说什么呢？现场如果有机会，他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去改变你的一生。你看我就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神那么摸我一下，我这个耳朵真是驯服不了。我自己知道，我很想让他驯服，他没办法。我耳朵就是接受不了，音不准，节奏不准，这无解的。现场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特别的恩膏，神可能会在一瞬间改变你，如果你渴慕的话。
其实我们在现场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神同在的大能和荣耀。
对，因为我们不是在做自己的事儿。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基督的信。信是很普通，但是信又蕴含着大能。后来又说这个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信可以很普通，也可以很厉害。你可以很平淡，哇，你不就是一封信而已吗？我一年也写很多信了，对不对？我跟很多粉丝都要写信了，一封信算什么呢？但是这一封信有可能蕴藏着神的大能，它可以改变任何事情。所以我基本上上台之前，其实我都不认为是台了 stage， 其实叫 altar 更合适。咱们为什么上台祷告？我其实每一次没有别的内容，我们团队上台的祷告，我就是不是上舞台，就是上祭坛的。你是上舞台，那你就哇，灯光酷。音响酷，哇 ，fans 酷，不是的，你上祭坛的时候，你的眼中真的看不到任何事情。就像说照相，我从来没有去看镜头，镜头对着我，但是我是不敢看的。我一看镜头，你们都看出来了，我看的镜头特别尴尬，因为我在祭坛上从来没有去看镜头。那如果你的心态不一样，你就有机会变成基督的心。那么祭坛下面这一群他渴慕改变的来到现场的，当你有可能成为那个管道的时候，或者有资格，那么下面就有机会借着你这个管道被改变嘛？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
谢谢今天熊燕弟兄给我们带来的分享，真的让我们感受到耳目一新，与众不同。因为他是真的在音乐的里面接受神对他生命的试炼，接受神对他生命的制作，以及神对他生命的提升，以至于他才能流淌出真正属灵的作品来，唤醒人的灵魂，呼唤我们神国度的伟大的这样一个呼召。我们今天呢，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呢，我们将在每期时间10月14日，我们来聆听熊燕弟兄的第二期的分享。熊燕弟兄也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啊，包括是在疫情当中，熊燕弟兄经历了神对他的死而复活的一个大能，以至于让他真正成为了疫情当中的一个福音的战士，让人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准时到达。我们现在呢，有请的是孙雅各牧师为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
我听见今天基督的信，一方面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受感动，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得到激励。其实今天的这个神迹就发生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上。我相信很多人听见以后，就会不再那么样的看重自己是什么，有什么，自己能够为神做什么，而是神的能力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美。不仅是我们为神做工，透过我们神自己做工，并且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清楚明白的让我们成为赐福的器皿。就像熊眼弟兄他所代表的这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他克服了他无法克服的，他有这么好的耳朵可以听见的这个声音中间的差距，这个是当我们很羡慕的，但是我也很蒙福的，因为我听不出来任何的人唱错的，我都不知道，所以能够很理解一般的人敬拜的时候不会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转变。神迹启示是发生在熊燕弟兄身上。其实我是生在武汉的，熊燕弟兄听的话可以听出来，我是武汉人啊。
不寒冷，
但是我们刚才就是说，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的人。刚才听见云港岳阳的会哈，在中南神学院的，也许是汪院长，其实我都去过，但是我没有放出我的名字的。我们都在主里面是一家人。这个音乐超越所有宗派，所有不同历史风俗，看见神学的预设，其实在基督里全都不重要。这是基督的信。我实在是感受到，在熊燕弟兄身上所显出来的这个功能，是圣灵透过他将这个敬拜带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带进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啊，在今天我们所听见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是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啊，透过你的仆人啊来成全了。主啊，我们都是 要到你自己的面前，就是我们走上神的祭坛，到我们最喜爱的神那里，我们要弹琴歌颂你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的一生在你的面前啊，让主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啊，因为你让你自己的子民的赞美成为你的宝座。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以后继续的工作继续的见证使得我们更多的人完完全全将自己献在祭坛上，成为活祭。谢谢恩主，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跟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苏雅各牧师。那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下一期美西时间9月30号周一晚上8点，北京台北时间9月31号周二中午11点，我们将有请的是丁玉花姊妹、梁凤姊妹等等，他们是来自美国加州河滨浸信会。河滨浸信会去年在10月份曾经前往过泰国和缅甸宣教。下一期我们将有请这些宣教的弟兄姐妹们共同分享他们在泰缅那边宣教的故事，请大家准时上线。那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荧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请记得观看后点赞订阅。那国内我们也有网页，要定时会在我们各个群组里发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打开往期的视频。总而言之，我们欢迎大家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就等于回家了，我们一起坐一坐，聊一聊，彼此探讨生命的成长。谢谢大家。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